陈塘带领着他这几个都统制败下阵来，直奔无锡。大刀关胜在后边率领着宋军是紧追不放。关胜这战就好像疯了一样，这匹马是紧紧加鞭，咬住了吕石囊的这个后尾队伍，这就算跟下来了。前面眼看着就到了无锡城了，吕石囊回头一看，已经看见关胜他们那个队伍就追上来了。吕石囊马上先吩咐前边快点进城禀报他们，在城上做好准备，我们一进城把吊桥扯起，城门关闭。这前行的人马进了城就告诉他们了，城上的人做好了准备了。可是这事儿啊，大刀关胜这一匹昏红马已经跟吕石囊距离不远了。随着吕石囊这匹马一进无锡城，城上的那些个军卒们想着把这吊桥给搅起来，扯着吊桥的是两根铁链子，他一搅这个吊桥的铁锁，铁锁刚要往起一提，这吊桥啊刚离开了一尺多高的这么个缝，关胜这匹马就到了。关胜这匹马来到吊桥这，他一带缰绳，这匹马就蹦到吊桥上了。城上面官兵一看，哎呦，这家伙够猛的，他跑上来了，快点拉！刚说快点拉，大刀关胜手中把这青龙偃月刀摆开，照着吊桥那个铁锁其中的一面，咔嚓一刀就把这铁锁给砍断了。这道铁锁一断了，就是反手一刀，咔嚓，这边铁锁也断了。两边铁锁一断，这吊桥啪嚓又撂下了。吊桥这一撂下，关胜以及他身后带来的这些个宋军随着就踏上了吊桥，涌入城内。城门想关呢，还没来得及呢，关胜这马就进来了。关胜这马跟着一进无锡，可把吕石囊给吓坏了。吕石囊一看，坏了，弄不好这无锡城我也要丢，这叫走马取无锡呀、啊、那是人家，我是走马丢无锡，这回去见了三王爷方茂，我怎么交代呀？吕石囊马上吩咐，你们给我截住他。他也不知让谁截住他，无锡城里边也有守军呢、啊、无锡城这方腊手下的这守军们想劫关胜，这只关胜摆开这个大刀器，就咔嚓，就好像削瓜切菜一样，砍得尸体左右横倒。关胜身后边紧跟着又来了一手人马，这是宋江派下来的。因为宋江得知关胜已经跟着吕石囊追下来了，宋江也知道啊，韩涛、彭起两个人在攻打常州的时候死了，正因为韩涛、彭起两个人死了，激怒了关胜。关胜这阵就好像不要命了一样，非得要捉住吕石囊，要么就是一刀把他砍作两段，给韩涛、彭起报仇。宋江怕关胜此时这阵怒火天凶，别的不顾，中了敌人的奸计，所以随后紧跟着派出来小李广、花荣、双鞭胡彦卓、金枪将徐宁，这三个人带着人马随后紧跟着就撵上来。大刀关胜一进无锡，紧跟着小李广、花荣还有金枪将徐宁、双鞭胡彦卓全都跟着进来。这一跟着进来，吕石囊在前边跑着，回头一看，我的妈，满街上都是宋军了。吕石囊马上传命令出前面的门继续跑。这吕石囊命令一传下，无锡的南门又开开了，跑出去了。这边一跑出去，小李广、花荣在后边吩咐手下人等鸣金收军。花荣知道再不能追了，再往前追呀、啊、可就到了人家的府地了。所谓府地是心腹之府，追入方腊守地的府地就容易中人家埋伏，不能这么不要命的干了。 所以后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音这么一响，这好像是警钟一样，才把关胜给提醒。关胜一骡马的思将，吁，这匹马前蹄一抬，往后一落。关胜这愤怒的心情此时此刻才算平静了一些。可是城中方腊手下这些军兵们，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马上这无锡城里边又归了宋军了。无锡城里边宋军这一得下来，随后紧跟着宋江的人马也就进了城了。宋江人马进城之后，大刀关胜向宋江禀报是怎么得的无锡，这叫走马取无锡呀，没费吹灰之力。那个吕师囊被关胜就愣给在无锡城里边进来又给撵出去了。宋江心里边非常高兴，马上就在无锡的衙门里头改为他的帅府堂。宋江就在这儿升堂端坐了，众位弟兄全到在了堂上。宋江从打常州到无锡这一路上，听大家汇报整个的情况，大刀关胜跟宋江就讲了，他手下最好的两员将官韩涛彭起在攻打常州的过程当中已经献出了生命，请宋江给他们买棺椁成殓，然后埋葬起来。宋江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宋江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已经吩咐手下人做了，留守在常州的人继续做这件事。话正说到这儿，人报说元帅童贯和副元帅刘光世已经来到了无锡。宋江一听这个元帅跟得还挺紧，元帅这两人来了，但是他人马队伍还在后头正在继续行进呢。两个人带领着几位将领先行一步赶到无锡城。宋江一听马上出外迎接，就把刘光世和童贯两个人迎接到了帅府堂上。倒在帅府堂上端人一坐，童贯就问宋江，宋先锋，这仗打得不错呀，啊，攻下了常州又夺下了无锡，看来我们九平方腊是指日可待了。宋江说，是啊，我们梁山军的这几位将官可以说在疆场上奋勇杀敌，奋不顾身，大刀关胜走马取无锡，使敌军闻风丧胆呐、啊！好啊好啊。宋江说，不过元帅，自从过江以来，我们梁山将死了几位，为国阵亡了。刚一上岸的时候没面目交挺，云里金刚宋麦牺牲了。紧接着在攻打常州的时候，韩涛和彭起两位将军也为国捐躯。我已经告诉他们安排后事，买棺椁把他们陈列起来。我想在他们坟前都给他们立一桶碑，这碑文怎么刻呢？我再三斟酌，我想可不可以这样刻：大宋统治韩涛之墓，大宋统治彭起之墓，包括宋麦和焦挺，您意下如何呢？宋江这是请示一下李元帅。童贯听到这里做了做牙花，啊，宋先锋，这个事儿不太好吧？尽管说皇上封他们为代统制，所谓代者还没有正式任命啊。如果说你这就给他磕上是大宋统治官，这是不有点和圣意相违呀？宋江听完这句话，心里面这个火腾就上来了。宋江心想，怎么着，为大宋国朝卖命都死了，这代字还不摘吗？
但是宋江那毕竟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宋江说，元帅，如果说不加统治二字，难道说为国阵亡的这些个将军他们都是平民百姓吗？
总管说，我倒不是说这个意思。
宋江啊，这个事情啊，我看等着平完了方腊之后，回朝启奏圣上，圣上降旨再做处理吧。宋江说，这样实不行的话，咱们就退一步，我让他们加上一个代字儿。皇帝不是封我们为代统治吗？那就是代统治，如何？
哎呀，加上一个代字儿也不太好吧。
这里边呢，他有这个意思。宋江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你不要操之过急，你要加上一个代之字。比方说彭琦是代统治彭琦，那么这个代字呢是悬而未决的意思，要看一看。当然了，他也可能拿掉这个代字，他就是统治官了。不过另一方面来想呢，皇上还兴许看他功劳特大，不但说把那个代字拿掉，还给他改一个官职，还兴许高升一步呢。你如果现在刻上代统治，那不就等于给他定了名了吗？是不是？宋江啊，我看还是平完方腊回朝再说吧。宋江说，照那么说，那个碑上我就给他写上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这也不太好。
宋江啊，我看这样，你呀不要做那种永久式的碑，先做一个不大的碑，碑上啊，你就这么刻，你就说剿灭叛寇的，怎么说呢？剿灭叛寇，要不叫做梁山弟兄。宋江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啊，梁山弟兄，我还用你说吗？宋江说，元帅，这个您就不用管了，我什么也不写了。我就在碑上刻上他们的名字，留作印记，可以吧？
哎，总管说，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宋江当时马上吩咐下去，就按着这么做了。这件事情，童贯跟宋江在这儿对话，大堂上面两旁边梁山将个个可是都听着呢。这些个梁山将官听完之后，一个个感觉到心寒。众人心想，瞧见没有，我们都叫代统治官，你活着是代统治官，你要是为国捐躯阵亡死喽，你代统治官都带不上，甭说那统治官了，你就是个老百姓。矮脚虎王英在人群里边自个儿嘀嘀的嘀咕，嘿，照这么着，到疆场上小心点吧，别卖命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活着还顶个代统治官呢。旁边有人一捅他，心想你别瞎嘀咕，宋大哥听着又不高兴了。矮脚虎王英啊，心里边是牢骚。话又说回来了，和王英同等心情的人那又有多少呢？很多将官们心里边都觉得这个仗打得一点劲都没有。这时童贯就问宋江了，宋先锋，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宋江说，我们现在在无锡已经扎下来了，原来在润州的时候我就想多休整休整，现在到了无锡，我还想再休整几日。宋先锋，我看这个事情啊，不要再休整了，现在方腊的队伍已经被梁山的英雄们杀的是抱头鼠窜，望影而逃，如果你再一休整，那么敌军他也在休整，他肯定要想对策的啊。宋先锋，我看继续前进，下一站就是苏州，把守苏州的人那可是方腊的三兄弟，号称他们江南的三王爷，叫方茂，这个人很厉害，如果你这一举 要拿下苏州，乘胜追击，紧接着我们就可以杭州会师了。另外来说呢，你这里出兵奔苏州，我想啊，跟你和玉麒麟卢俊义卢将军，你们正副先锋分开来打，让玉麒麟卢俊义带领一支人马，分出来一部分梁山弟兄，跟着他从两翼进军。比方说敌军占领的江阴宣州现在还都被他们占领着，如果我们长驱直入直线进攻，容易被敌军把我们包围。这样的话呢，让玉麒麟卢俊义带领着人马先取江阴后取宣州，两面作战，你宋江带领着这主力部队在正面往里冲杀。这有个说辞，这叫单枪直入两肋插刀。
呵，这童贯感情还有一个战术。童贯把这话一说出来，宋江听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就依元帅的决策。童贯这么说了，于是由打无锡这个地方就把玉麒麟卢俊义给派出去了。玉麒麟卢俊义带领着梁山上20多名将官，分出5万人马，他先奔江阴，奔江阴翻回来再打宣州，他是两面跳着打，两肋插刀嘛。宋江啊，带领着主力军还要继续前进，够奔苏州。宋江的心里边对童贯是颇有意见，宋江觉得童贯在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啊，他在这把这个话说出来了，可是到前敌上真正冲锋陷阵卖命的是我们这些个弟兄，但是他是元帅，我是先锋，他是皇帝的亲信，我们共同来进剿方腊，我不能不听这上级的。所以宋江在无锡这个地方驻扎了一日，又带着他的梁山军先锋队放炮拔营，从无锡出发够奔苏州。离苏州不远，城外扎下了营寨，宋江把这营寨扎下了。可此时可苏州城里怎么样，那个吕师囊啊已经败到了苏州城里。吕师囊这一气就败回了苏州啊，败回到苏州之后直接够奔三王府。三王府这方茂到三王府的外边一报说吕师囊求见，三王爷方茂就在大堂之上，这气就来了。他怎么一听说吕师囊求见，气就来了，他已经知道消息了。吕师囊接连的丢了好几座城市，这方茂那可不是一般的好脾气，这个人胯下马手中一杆混铁戟，疆场上有万夫不挡之勇，可是从他个性上来讲那是性如烈火，急性子。方茂一听说吕师囊连丢了润州，又丢了常州，又丢了无锡，方茂就想把吕师囊给杀了，他生怕吕师囊不来。可忽然有人一报说吕师囊到他王府门外了，方茂马上吩咐让他进见。这阵吕师囊战战兢兢带领着败残下来的几名都统制来到了他的帅堂上，到帅堂之上，吕师囊哭痛往下一跪，啊，吕师囊给三王爷见礼了。他往这一跪一说见礼，方茂在上面往下看了看他，
哎，下跪可是吕枢密使吗？
正是下官。我请问你，润州呢？
启禀三王爷，润州丢了。
常州呢？
常州也丢了。
无锡呢？
无锡也让宋军给占领了。
好啊，吕师囊，你这个枢密使可当得真不错呀。啊，吕师囊，我看你别叫吕师囊了，
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吕范党，你叫吕范同。宋江的人马他们长了翅膀了啊，他们骑那个马会驾云，怎么夺这些城池夺得这么快？你干什么去了？你抵挡了吗？你要抵挡的话，抵挡了多长时间？怎么接连的让他把这城池就都给夺过去了？
哎呀，宋江他们那些个人呢，来势凶猛。当然了，下官我有责任。与这个无锡这个地方吧，其实我就是关门晚了一刻，就让他大刀关胜给追进来了。所以说，我现在就败到了苏州。
什么也别给我说了，吕师长，既然是你连丢数城，还有脸来见我吗？来，两旁边把我给他绑起来，推到外边斩首。命令一传下，两旁人等过来就把吕师囊架起来，就捆上往外就推。吕师囊往外一推，这吕师囊一劲吵嚷：三王爷，三王爷饶命啊，三王爷饶命啊，口喊着三王爷饶命，那已经推出去。吕师囊这一被推出去，方茂手下有八员虎将，这八个人可以说是方茂手下的左膀右臂，一个叫刘斌，一个叫张威，一个叫徐芳，一个叫郭世广，一个叫吴福，一个叫苟正，一个叫真诚，还有一个叫昌盛。这八员将军里头啊，这张威跟郭世广平素对吕师囊印象不错，而且跟吕师囊私人交情也很厚，所以一看要杀吕师囊，他们带头的跪下给求情。这八员将官都跪下了：三王爷您高抬贵手，吕师囊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这边的东枢密院使，虽然说他连丢城池本应有罪，但是现在宋江的人马马上就到苏州，两国交战之际，我们不能够杀我们本国的大将啊，这与兴兵不利，三王爷您还是饶他一死吧。大家伙这一讲情，哎，方茂这个气儿算是平息了一下。好吧，既然是你们众人都给他讲情，我也不好驳你们大家的面子，传我的命令，把吕师囊给我放回来。
是。
外边把吕师囊绑绳松开，又给放回来了。吕师囊一看自个儿人缘不错，有人给讲情，饶了一个死，回到大堂上哭通跪到地下：多谢三王爷不斩之恩。
哼，
不是我不杀你不斩你，是因为两旁的将官给你讲情，两国交锋之际斩杀己方的将士也是与军中不利，我先暂时饶你这个死。吕师囊，不过你记着，你这颗脑袋暂时在你的枪子上面先寄存着，宋江如果打到苏州，我让你带兵出征，你要能给我打个胜仗还则罢了，你要给我再打败仗，回来之后你这颗脑袋我就不寄存了，就给你摘下来。
是是是是，我知道。小人我等到宋江来的时候一定以死相拼。
旁边斩下。所以这样把这个吕师囊啊算是饶了个死罪。没用两天，宋江的队伍来了，苏州城外扎营。宋江的队伍在苏州城外一扎营，三王爷方茂一听，看了看两边的八员战将：众位将官，现在宋江来了，我准备跟他想会上一阵，我要见见这个宋江。我苏州既不是润州，也不是常州，更不是无锡，他想取得我的苏州，那比登天还要难。我准备跟宋江当面谈一谈，
我让他知道知道我们江南的厉害。如果说宋江执迷不悟，敢跟我交锋，我们不但说要把宋江的队伍打退，还得要把无锡夺回来，把常州润州都得夺回来，一直打到江边。大伙说是，三王爷有您率领，我们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探马给我经常探听消息，看看宋江什么时候来出战。忽然这一天，探马来报说宋江带着队伍已经到了苏州城外，打算要跟三王爷见面。方茂一听，好，既然是宋江来了，我等出营。说了一声出营，众位将官一个个是全副武装，跨马端兵器，几声炮响，苏州城门一开，放下吊桥，越过护城河，来到疆场之上。三王爷方茂那跟别的城市里边那个首领不一样，大道旗杆迎风招展，白月光里边绣着斗大的一个方字，黄缎子大旗，周围红火焰是顺风之飘。一看这杆旗，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身份。方茂胯下骑着一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一条混铁戟。方茂带马领队伍来到疆场之上，双手把戟一端，往对阵用戟一点，让宋江搭话。